体上这些法轮功学员在监舍内还是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和创伤，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把他们关在这里。那么而且呢要进行强制转化，强制转化就是说我刚才说就是扯远了一点，就是这个警察管教人员找谈话是一个办法。那么到后来呢就也有一部分人被转化过来了，悔过了。那么这也是这个马三家的经验，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帮教团，成员都是这些这个已经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然后是巡回到各地，包括我那儿就派到张氏疗养院，派到这个龙山疗养院来这个转化那些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呢常常是两三个以至于五六个已经转化的呢就围攻一个没有转化的。应该说这种办法的效果比警察谈话好得多，因为警察谈话警察说不上话，但是应该说已经转化的包括对帮教团这个被帮教团转化了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违心的。所以后来这些人如果出去甚至就在这个仍然在教养院里就声明就是原来那个转化的作废，又重新回到法轮功。
那么您刚才提到在这个620成员单位那边有其他几个部门，比如说法院检察院，他们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属于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呢凡是有关政法系统的事情他们都会作为成员单位。但是在这次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呢可以说他们没怎么参与，主要的打前站的是公安，那么然后呢就是后半截就是司法，检法这两家基本上没有参与。为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时很少走法律程序，就是法轮功学员还不像是他们所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要想坐牢那必须经过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这一系列程序，可是呢这个法轮功学员是什么程序都没有的，只是公安决定关押就关押了，所以他们我就说他们在这方面是受到的非常的无法无天的镇压。
您是说他们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刑事犯罪人？
不如刑事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你比如说这个构成触犯刑律的构成犯罪的，那么这个要经过公安预审，然后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再复核，复核之后检察院认为这个事实确凿，然后再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法院再审认为事实确凿，再适用法律量刑，然后给予这个适当的刑期。甚至劳动教养人员那些公安这个决定的要送劳动教养的人员还有一个他们还有一个权利叫行政复议，也就是说他们在收到劳动教养通知书15天内可以向这个上一级公安部门提出复议，甚至可以向法院来告状，这个法院也可能裁决你公安这个劳动教养呢批准的决定不合适就可以取消。而法轮功学员这些权利都没有，公安说抓就抓了，未经任何人审批，公安说这个人要送劳动教养院就送了，说这个人要批劳动教养就批了，没有任何监督部门，也没有任何这个保障他合法权利的程序。
这是不是您认为这个法轮功学员去进京上访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地方说话。
应该是 原因之一，而且是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您说，在沈阳市您管辖四个老教养院，陆续关押过法轮功学员，那么最多的时候大概关押了多少人？
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在二零零零年的上半年，关押了大约400多人。
他们在这个关押过程当中，有没有像您提到的，就是各种让他们写保证书啊，各种方式的转化方式啊？那么经过这些仍然不转化的，会怎么样？
仍然不转化的呢，就通常就是在一直这么就是关押。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就要进这个学习班，进学习班的是属于那种就是要求他来转化的，就是要求他转化。那么也有一些就是长期不转化呢，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在我那儿我有些就找借口就给放掉了。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是说在公安那儿就已经批准教养了，这个批准教养的，就是说这种人第一顽固，第二呢可能有一些什么这个组织啊、煽动啊、什么所谓的这样一些罪名，那么就批准教养了。批准教养之后的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不再要求对他进行转化，而是呢就是在教养院里头就等于要服刑服满3年啊，就是几乎视为就是普通的劳动教养人员了，他也不再要求他怎么转化，而是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劳动来这个磨灭他的意志。
那么刚才您提到，在使法轮功学员转化这个手段方面，最普遍用的是用电警棍，那么这也是你们去马三家取经的这个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当时呢，您说的是叫副局长，他现在还在那里吗？
这位副局长张先生现在仍然是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仍然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在龙山教养院，就是在您离开那儿之后，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叫高荣荣，那么这个外面的报道很多，他被电击毁容，那么是在6月16号呢又去世了。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发生在龙山教养院，是您能就您了解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案子是在我离开之后，我后来在网上也看到了。那么我认为呢，我离开之后的龙山教养院恐怕是已经按照张先生的意愿来行事了，而且呢他们调去了一个新的院长叫李凤石，这个人原来是在张氏教养院的。那么可以说他们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加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么发生迫害高荣荣致死这样一个事件，我认为不足为奇。体上这些法轮功学员在监舍内还是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和创伤，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什么错，为什么要把他们关在这里？那么而且呢要进行强制转化，强制转化就是说我刚才说就是扯远了一点，就是这个警察管教人员找谈话是一个办法。那么到后来呢，就也有一部分人被转化过来了，悔过了。那么这也是这个马三家的经验，就是组织了一个叫帮教团，成员都是这些这个已经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然后是巡回到各地，包括我那儿就派到张氏教养院，派到这个龙山教养院来这个转化那些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呢常常是2-3个以至于5-6个已经转化的呢就 围攻一个没有转化的。应该说这种办法的效果比警察谈话好得多，因为警察谈话警察说不上话啊、但是应该说已经转化的，包括对帮教团这个被帮教团转化了的，实际上绝大部分是违心的。所以后来这些人如果出去，甚至就在这个仍然在教养院里，就声明就是原来那转化的作废，又重新回到法轮功。
那么您刚才提到在这个620成员单位里边有其他几个部门，比如说法院、检察院，他们这个角色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属于政法系统的组成部分，所以呢凡是有关政法系统的事情他们都会作为成员单位。但是在这次镇压法轮功的运动中呢，可以说他们没怎么参与。主要的打前站的是公安，那么然后呢就是后半截就是司法，检法这两家基本上没有参与。为什么呢？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时很少走法律程序，就是法轮功学员还不像是他们所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普通的刑事犯罪分子要想坐牢，那必须经过这个公安、检察院、法院这一系列程序。可是呢，这个法轮功学员是什么程序都没有的，只是公安决定关押就关押了。所以他们，我就说他们在这方面是受到的非常的无法无天的镇压。
您是说他们受的待遇还不如那些刑事犯罪人？
不如刑事犯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你比如说这个构成触犯刑律的，构成犯罪的，那么这个要经过公安预审，然后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院再复核，复核之后检察院认为这个事实确凿，然后再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法院再审，认为事实确凿，再适用法律量刑，然后给予这个适当的刑期。甚至劳动教养人员，那些公安这个决定的要送劳动教养的人员，还有一个他们还有一个权利叫行政复议，也就是说他们在收到劳动教养通知书15天内可以向这个上一级公安部门提出复议，甚至可以向法院来告状。这个法院也可能裁决你公安这个劳动教养呢批准的决定不合适，就可以取消。而法轮功学员这些权利都没有，公安说抓就抓了，未经任何人审批，公安说这个人要送劳动教养院就送了，说这个人要批劳动教养就批了，没有任何监督部门，也没有任何这个保障他合法权利的程序。
这是不是您认为这个法轮功学员去进京上访的原因之一？因为没有地方说话。
应该是原因之一，而且是个主要的原因。
那么您说在沈阳市您管辖四个劳教养院陆续关押过法轮功学员，那么最多的时候大概关押了多少人？
最多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的上半年，关押了大约400多人。
他们在这个关押过程当中有没有像您提到的，就是各种让他们写保证书啊，各种方式的转化方式啊，那么经过这些仍然不转化的会怎么样？
仍然不转化的呢，就通常就是在一直这么就是关押。它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就要进这个学习班，进学习班的是属于那种就是要求他来转化的，就是要求他转化。那么也有一些就是长期不转化，不转化呢，但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在我那儿我有些就找借口就给放掉了。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呢，是说在公安那儿就已经批准教养了， 这个批准教养的，就是说这种人第一顽固，第二呢可能有一些什么这个组织啊、煽动啊什么所谓的这样一些罪名，那么就批准教养了。批准教养之后的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不再要求对他进行转化，而是呢就是在教养院里头就等于要服刑服满三年啊，就是几乎视为就是普通的劳动教养人员了，他也不再要求他怎么转化，而是用长时间的繁重的劳动来这个磨灭他的意志。
那么刚才您提到在使法轮功学员转化这个手段方面最普遍用的是用电警棍，那么这也是你们去马三家取经的这个最主要的经验之一。当时呢您说的是叫副局长，他现在还在那里吗？
这位副局长张先生现在仍然是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仍然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在龙山教养院，就是在您离开那儿之后，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叫高荣荣，那么这个外边的报道很多，他被电击毁容，那么是在6月16号呢又去世了。那么您认为这个案子发生在龙山教养院，是您能就您了解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案子是在我离开之后，我后来在网上也看到了。那么我认为呢，我离开之后的龙山教养院恐怕是已经按照张先生的意愿来行事了，而且呢他们调去了一个新的院长叫李凤石，这个人原来是在张氏教养院的，那么可以说他们我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加强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么发生迫害高荣荣致死这样一个事件，我认为不足为奇。
高荣荣在电击毁容之后呢被营救出了一段时间，那么后来又被抓进去了，最后呢是在医院里这个死去了。那么我们知道在网上披露的一些情况看，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也查阅了一下明慧网和追查国际的一些资料，大概有2700法轮功学员在6年多的迫害之中被证实迫害致死的。那么在沈阳市呢有54位，高荣荣是第54位。那么您对这个数字和以及这些死亡案例是怎么看？
对这些数字呢，这个我虽然就是说我并不就是并没有从中共官方的渠道得到过，他们也不会报道。那么但是呢我认为这个数字呢是可信的。在教养院里头被迫害致死这种情况应该是时有发生的。那么通常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不一定要死在教养院里。他们或者是被这个打，或者是呢由于这种长期的监禁精神的摧残，身体就越来越差，由于这样的，我认为由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不一定死的都是被打的，而是呢他长期受摧残致死的，就这种摧残有身心两个方面的，使他这个就身体越来越差。那么一旦发现被打或者是被长期摧残生命摧危了，教养院一般是不会让他死在教养院里的，那么通常是要把他送到地方医院里啊，或者是送到这个专门的监管医院，就是说你比如说辽宁省的医院是在这个省管的一个监狱叫大北监狱里面有一个监管医院，要送到这样的医院里头。这个有的时候因为送到这个地方医院呢 这个花销要很大，所以呢多数时候是送到这个监管医院里面去。
您是说这些学员在劳教所里就是被虐待或者是打骂各种摧残之后已经奄奄一息或者快要死了，就送到医院去了？
对，发现有死亡危险的时候通常是要送到医院里去的啊。那么就是说让他不要死在教养院里，那不死在教养院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家属交代，就是免得家属闹事，就是说他是病死的是吧，送到医院里面医院会诊断说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病，至于说因为什么什么病的这个以至于发生了什么什么病的原因，那医院是不会说的，是不是？而是呢就是啊说什么什么病说死亡，那么你家属也没有办法，因为它属于自然死亡，你上级也没法追究因为医院有证明，所以呢通常这种情况是不让就发生这个病危或者说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是要送到医院里去的。送到医院里去一方面是对付家属，一方面是对付上级，这样当然作为上级来讲也不愿意自己这个所管的部门出问题，所以也不愿意深究，你深究你也没法去究，因为他们做的都很严密
这些
程序手续都很严密是吧，那么再加上这样这个中央严厉镇压法轮功这样一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就导致人们特别是监狱一些警察在不太了解情况的时候认为这个法轮功人员就是异类政治上的异类，同时也是这个就是人类精神文明上的异类，这样看所以这个对这些人不用客气也不用留情就是这个当然要面子上不能说总出事儿是吧，同时还有他们也怕国际舆论的谴责，所以这些方面呢他们就做的怎么说很狡猾吧掩盖的也比较好，但是呢无论在教养院里是被打死的还是真的就是病死的，即使是病死的应该也是迫害致死，因为如果不是把他们剥夺了自由长期的关押进行精神和这个肉体上的折磨，他们不会死，所以我是这么看的。
那在您的印象里边有没有人因为中国俗话说这个人命关天，那么毕竟死了一个人不是一件小事，有没有任何的责任人在这方面受到惩罚？
我没有听到任何就是说你教养院里的法轮功人员死亡而受到惩罚的这既有上边这个的态度就是说这种镇压的态度，也有下边的这个隐瞒，这两方面加起来就是说没有人为此受到惩罚。
1999年底之后在您的教养院里就陆续关押了法轮功学员，但是有时候人数还挺多，400-500人，那整个你们这套系统有没有专项的投资要盖比如说监舍或者是抽调多余的人员，就是更多的人员来监管和转化法轮功学员这方面？
有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任务之后，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监舍不够那么当时就是说我们就向市财政部门申请要钱当然从我来讲既然非得关押他们，那么要让他们住得宽敞一点是吧，因为原来龙山教养院那个小二楼是非常拥挤的，几十个人二十多个人住一个房间，所以呢就是我也是要下来了一些钱，那么在龙山盖了一个3层的新的楼，
大概多少钱？
几百万吧，几百万人民币。
为了扩建
扩建对， 那么在审讯教养院呢也盖了一个新的监所楼，监所楼。这个这两处龙山教养院的那个新的监所楼到我离开之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离开以后才盖好了才投入使用。那么人员上呢，就是由于我们沈阳市的四个教养院原来都是男子劳教人员的教养院，所以关押进女法轮功之后呢就没有女的管教人员，于是呢都是从市局机关抽调了几十名机关女干部去管理他们。那么约定的是为期一年，一年一轮换。
在您印象里边，就是从您接受法轮功学员到您出走到加拿大这段期间，在法轮功比如说在关押以及转化等等这些方面的这种资金要多于比如正常的大概有多少？
这个呢在我们那里头为了关押和这个改造转化法轮功学员，应该说多投入的经费每年应该是近千万元。
近千万元？
对。
在你是说在沈阳市的范围还是什么样？
就是我们沈阳市的范围，要有差不多近千万元的经费是用于这个改造这个法轮功学员的有关方面。
那么从您这个职责里面，司法局我看到有一条说您也是主管全市的律师和这个公证这方面的事。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位中国的律师叫郭国汀，他也来到加拿大，我们对他做了专访。他当时为了接手法轮功学员的这个上诉的官司，所以也受到迫害。那么在你的那个沈阳市全县范围之内，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有没有学员法轮功学员去雇佣律师来打官司，或者是有没有律师愿意承受这种案子，而且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当时我在的时候呢，这个还没有发生这个就是法轮功学员请律师打官司为自己这个伸张权利和正义的这种事情。因为当时是怎么说这个中央的大势头大压力非常猛，那么这些法轮功人员根本就没有什么申诉或者说寻求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这个中国的律师啊和这个国外的律师是无论在职能还是在这个作用上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的律师很多时候怎么叫应该说是一种摆设，他们并不能够左右一个案子，尤其是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案子。或许在某一个经济纠纷的案子里这个家庭方面的这样他可能会起一些作用，在刑事案件里的作用都微乎其微，更何况是在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案件里头几乎是应该说没有用。因此呢也没有几乎没有这个律师愿意接这样的案子，或者说敢于接这样的案子。您说这个姓郭的是一个例外，是说明他是一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律师。很多律师是不愿意也不敢于接受这样的案子，因为他会被怀疑这个政治立场有问题。你要知道在中国最大的罪名不是什么这个抢劫了盗窃了杀人了，而是这个和党中央不保持一致，这个是最大的罪过。它可能会导致你这个一生前途断送，也可能导致你全部的家破人亡。
那么我们也从海外的一些报道里面看到，好多被关押或被强行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有些呢被送到了精神病院。在沈阳市有没有这种案例？
我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但是应该说是会有的，就是 被认为犯有精神病的而送到精神病院去，应该是会有的。
在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转化方式里边，比如说强迫看电视读报纸那您的监狱里都是能看到什么样的电视？只是中央电视台吗？
国内的电视都是中央的八个频道和地方的这个省市电视台，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省市的电视台，也就是说都是中共系统的电视台，你不可能像在这儿你哪儿电视台都能看得到，那里头的是绝不允许你接受你比如说这个西方的电视台呀，或者是甚至香港的电视台都看不到的。
那么这些管教人员里边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培训，比如说要让他们看一些反法轮的一些片子或者是一些这方面的宣传文件，使他们去如何转化法轮功学员和如何对待这些法轮功学员？
这个是当然要求他们学习的，他们原来也是对法轮功也是不了解，就是紧急抽调去这个管理和转化法轮功学员，所以呢也要对他们进行培训，同时呢也要教他们一些办法提出一些要求，也是要让他们学东西的。
沈阳市的610系统从成立到您出来之前这段时间，大概你经常性的参加他们的会议吗？大概有多少次，什么样的内容？
610办公室通常是在没有这个就上面有新的精神呢紧急的事情，这通常会有一两个月内会有一次例会，会通报情况。这个例会呢不光是我们这些成员单位参加，各个区县其他的局也都要参加，比如说通报你这个县你这个还有多少法轮功学员去进京了，这个要提出一些要求，要求包括你比如说像街道办事处，像这个乡啊村的政府，你都要这个就把你那个地方的法轮功学员控制住，并且呢这个让他们转化，就是这项工作他们是经常开会的。那么会议的规模有不同，有时候是范围比较小，你比如说就开这个政法系统的会，甚至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到公安系统去听一听，听听工作汇报，到司法系统来听听工作汇报，它是不同城市不同范围不同，根据它的内容呢就是说不同规模的，有的这个比较小，有的规模也比较大，这个比较大规模呢通常是两三个月会开一次。
那这个会上主要是布置下一批的任务，还是通报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大概
基本的内容都是总结前一段的情况这个好的提出表扬，坏的提出批评，然后部署下一段的任务，基本都是这样一种路数。共产党的会基本都这个路数。
在您印象里边，就是这段期间有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紧急开会，然后部署一件任务，有没有这种事情，或者说一件大的事件要大家必须要比如说表态要立刻要采取什么行动
这里头就是我记忆中除了正常的一些例会之外，那么有一次就是我们被紧急通知晚上7点要到市委这个常委会议室去集体收看电视，而那个7点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嘛，就要求去看。那么还而且要求呢，我们这几个长，就是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司法局长，都要穿那个制服。这个那么去了呢，就是中央的新闻联播，宣布中央决定。这个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看完新闻联播之后，市委立即就要求 公检法司这几家你们表态啊。同时呢，沈阳电视台就做录像，就是这个要表态啊，坚决支持啊这个中央的决定啊，要坚决的这个同法轮功做斗争啊，等等等等的，这个都要表态。这个市长要轮流各自表一番态，然后呢就是这个市里领导再做个讲话，提出要求啊，然后呢就这个在第二天的电视上播放，表示这个沈阳市啊积极的拥护和追随这个中央的决定。
在整个这个镇压法轮功这几年里边，您认为就是除了这些抓捕啊、劳教啊，有没有什么的经济方面的手段来惩罚这些仍然坚持上访啊，或者是还继续练法轮功的这些人员？比如罚款啊，或者是必须要下岗啊，孩子不能上大学等等，有没有这方面？
这方面呢，有些地方是有的，就是比如说这个有工作单位的啊，被开除公职。
比如说在您的单位里边，或者在你认识的就是熟悉的这个系统里边，如果有一个法轮学，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最起码的是要开除公职的，因为我据我所知呢，有一些就是被比如说他所在的学校或者所在的医院啊，这个所在的工厂开除公职。
开除公职，
对，就是就开除了，就让你没饭吃了，你没有工作没有饭吃。那么农村呢，也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收回责任田的，比如说这个罚款，农村有些这样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说对于法轮功学员，特别是坚持法轮功的学员，是会有这样一些制裁的。
那这些有没有什么红头文件下发说中央规定要这样做，还是像您说的在610的会议上来部署口头传达？
这个没有什么红头文件，这个是应该说是就是传达的，或者说层层发挥的，就是一层比一层，觉得怎么样使自己的工作有成效，怎么样能够向上有交代，所以呢，采取了一些独树新材的这个制裁措施。
那有些，比如说您提到了在法轮功学员上访的数字方面，您提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比如沈阳市不能有超过3个法轮功学员进行上访，否则会层层去向上面去检讨。那么像这种案例，就这种事情，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有哪些？比如说您提了一个上访数字例子，那么还有什么是跟层层官员的切身利益挂钩的？
上访进京上访的人数限制，或者是叫指标，是层层灌下来的，是吧？这个是应该说从中央开始灌下来的，这个所以各级地方官员压力非常大。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转化。这个转化呢，没有具体指标，就是说你到底应该转化多少，没有。但是它有一个比较，就是说动不动开会了，说哪个教养院哪个地方转化率已经达到多少多少比如说95%那么你其他地方怎么回事就会让你比，比来比去嘛，就是说那我都要把转化率搞上去。那么如果搞不上去呢，那么就说明你没有政绩，你也没有这个很好的完成中央交给你的任务。所以呢，在这个提拔了啊、奖励了这些方面，就荣誉性的奖励了这些方面，都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就这两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一个是有硬性指标，一个是没有指标的评比，这种情况实际上都是剥夺法轮功学员的权利，同时呢也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就是这些教堂官员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求，就会受到惩处。
对啊。
那么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包括在您的教养院里发生过法轮功学员绝食的事情。当时您刚才举的例子是一个韩天子15岁的一个小女孩受到电击，那么法轮功学员绝食抗议。那这些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一般来说，这老教所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
那么开始呢，肯定是采取这个劝啊、动员吃饭啊、这样的办法。但是要是隔了两三天还是无效的话，肯定会采取灌食的办法。那么这个灌食呢，通常在教养院里做不到，要把这些人拉到这个监管医院去做，就是鼻子里头插那个试管进行灌食，
就是强制灌食
啊，强制灌食。
这一般灌食要多久？就是这个人如果还是坚持不进食，
那就会一直灌的，
一直灌下去。
对，
案件里边。这些管教人员，他们应该是每天面对这些法轮功学员，他应该是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就是为什么还是能够这样去对待他们？这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吗？
这里面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这个中央镇压这种大背景，这是最主要的。这个警察嘛，就是中共的工具，换个词儿就是狗。那么主人让咬谁就得咬谁，而且要好好咬，是吧？要狠狠的咬，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有一些转化的率的这方面的东西，它涉及到这个教养院的一些人的切身利益。那么再说，要如果说再说一点，就是这个应该说教养院里的一些这个警察呀、管教人员呢，那素质非常差。但是很多警察呢，应该说越来越多的警察，通过就像一个磨合过程吧，开始是激烈的对立啊、激烈的碰撞。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互相了解，一段时间磨合，渐渐的了解法轮功，这些人啊都是好人，啊都是这个良家妇女，那么一些警察也就良知为民的，就怎么说，改变态度了，比如说在教养院里是绝对不允许练功的。你说我们要转化你，你还在这儿练功，那哪行呢？是不是？是绝不许练功的，更不许看这个法轮功的书籍，是吧？但是也有些偷着带进去的，是吧？开始的时候都是很严格，后来一看这些人真的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所以很多警察不管。你看，包括明慧网上也说，我那里的龙山教养院的很多警察后来就是看到这个。练功也不管了，后来因为他一年一轮换嘛，临走的时候还会向这个法轮功学员道歉，说这个这一年有些多有对不住的地方啊，请谅解吧，请原谅，还道歉。这也是这个就是说法轮功学员那种善的力量对这个警察的感染。
这是在您赴走之前，在您的教养院里发生的事情。
对，
那么您也提到。我们也看到，就是您举出的一些事例，就是在1999年，从您开始接触到这些法轮功学员，到您这个出走之前，2001年的9月，那么这段期间，您在您的职权范围之内都做了哪些努力，来进行尽量的减轻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这些伤害？
因为我打心眼里头就不赞成关押法轮功，但是我又无法抗拒这种命令。 所以呢，我后来又换一个角度看，那么关押在我这儿或许比在关押在公安局那儿要好一些，因为我这儿毕竟比在公安局那个要正规一点。那么我呢又想，就是在和这个许多法轮功学员这个面谈过之后，我对他们也有所了解，我觉得他们都温良恭俭让，是这样一些人，所以呢我要尽力的保护他们，是吧？首先就是说我比较关注他们的健康，所以我开始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行政经费里挤出60万元来买医疗设备，包括 X 光透视机，到我这来都必须先进行体检。其次呢就是说我不允许把这些人当罪犯看，也不允许打骂他们，当然也有发生的，发生的我就严肃处理。
您说的不许他们虐待法轮功学员，这是你通过开会的方式？
我开会讲的，我开会，我除了开会讲，每到一个教养院去视察工作的时候，我也强调啊，我说告诉你们啊，不许打啊，这个跟他们交代啊，所以从明慧网上也看到，就是龙山教养院就把电影棍全烧起来了，啊！
这是您在那时候？
我在的时候。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尽力，比如说要钱改善盖新的监舍，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呢。那么最大的事情应该说是在2001年8月份左右，那个时候盛夏，天气非常热，那么就龙山教养院里面关押的人很多。那我去看呢，就是说拿一个大的电风扇在那吹风，尽管如此，那个屋子啊也就一种这个臭澡堂子的味儿，所以呢这个很多人中暑生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这个跟教养院院长说放人，是吧？那么这个我说差
提前释放了一些，
对，属于提前释放，就是说按照标准嘛，你得那个转化了才能放。那么我说这个情况怎么行啊？放人啊，陆续往外放啊，不可以一下放多，但陆续放。所以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内陆陆续续说放了159个人。那么这件事儿应该说是我越权做的事情，也是我这个会受到中共追究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做了这些，我在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没有力量说抵制，说这个不许在我那关押法轮功，我也只能是尽可能的啊，出于良知，出于同情，来这个保护法轮功，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尽管如此呢，在我那里头也仍然发生了一些这个虐待法轮功的事情，是吧？尽管它不是我唆使的、支持的，但是也仍然发生了一些。所以呢，我总体上我对于法轮功学员是有一种既有同情之心，又有负疚之感啊。所以我这个出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再违心的、昧着良心的为共产党镇压人民充当工具和走卒，是吧？所以我前几天这个公开表示退党，并且呢这个我打心眼里头是觉得尽管我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总体上我还感到很对不起他们。所以我愿意呢把这个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情况讲出来，让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中共是怎样迫害法轮功的。那么我希望中共呢能够尽快的垮台啊，也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的真正的享受应该得到的民主、法治和自由。
谢谢韩先生，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好，谢谢。